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三在海牙北约峰会后宣布，他已经将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缩到三到四个人，并再次批评现任主席鲍威尔表现好差。川普在记者会被问到是否已经在为接替鲍威尔的人选进行面试时，他表示心中大概已有三四位考虑人选，但没有公布具体名单或进一步说明。川普讲到鲍威尔时话，他好快就要落台了，这个反而是好事，因为我觉得他好差。虽然川普没有明确表示是否会在鲍威尔2026年5月任期届满前提前撤换他，但市场普遍推测他可能已经着手布局，希望美联储能够尽快减息。据报道，川普属意的美联储主席人选包括前美联储理事沃什、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现任美联储理事沃勒以及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三，川普政府公布了2026财年美国国防预算细节，将提高军人薪资，加强高科技导弹与无人机部署，同时削减海军文职人员数量，并减少军舰和战机的采购，以控制支出。川普政府2026财年的国防预算总额达8926亿美元，同本年度预算持平。白宫表示，这项预算将用于威胁中共在印太地区的侵略行动，并重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在预算案中，川普政府以大幅削减传统武器的采购支出， F-35 战机的采购数量由拜登政府2025财年所提的68架缩减为47架，新造军舰只是列入3艘，其他15艘包括弗吉尼亚级潜舰等舰艇，就另以专案拨款处理。五个大楼表示将优先投资在太平洋作战更具优势的联合空对地远程导弹、增程型和远程反舰导弹，两者射程更远，适用于对抗区域性威胁。美国政府礼拜三向加州发出警告，要求不得允许跨性别学生参加女子体育赛事，并指出该州的现行政策已经违反保障性别平等的联邦法教育修正法第9条。教育部表示，如果加州没有在10日内作出调整，将考虑撤销他的教育经费补助。几个礼拜前，一名跨性别学生运动员因参加加州高中田径锦标赛而引发全国关注。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在礼拜三的声明中引用州长纽森在3月博客节目中的言论，质疑跨性别人士参加女子运动比赛的公平性。声明指出，调查结果明确显示加州未能履行在联邦法律下的义务。麦克马洪指出，加州应该向那些因跨性别运动员而失去冠军头衔的女子道歉，恢复他们的奖项，并通知所有接受联邦资助的校园体育项目，教育修正法第9条禁止跨性别女子参加女子赛事。礼拜四，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在五角大楼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共同举行记者会，详细说明对伊朗核设施的突袭行动，并称这一次打击是历经15年筹划的巅峰之作。海恩说，这次代号为午夜之锤的行动针对伊朗福尔多核设施进行，美军对该设施的两处通风井投下6枚钻地弹。在记者会上，海恩还播放了其中一枚炸弹爆炸的画面，他说所有武器都准确命中并引爆，目标被摧毁。海恩指出，美国早在15年前就获得福尔多深处的建设情报，并由国防威胁降低局专员持续研究。他证实美方特别为此研发新型钻地炸弹，专为穿透深埋于山中的设施而制，经过多年设计和改良，并在6月22号正式投入实战。海恩补充说，美军目前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对其他潜在目标持续进行评估，这个是对美国对手发出的明确信号。 纽约东区联邦大陪审团礼拜四提交了第二份补充起诉书，对前纽约州州长、副幕僚长孙文及他的丈夫胡嚣新增多项刑事指控，罪名涉及在 COVID 疫情初期纽约州政府采购个人防护设备期间涉嫌滥用职权、收受回扣和洗钱牟利。检方指出，孙文在任职州府期间通过伪造资讯隐瞒关系，将多份高额个人防护设备采购合同导向由他的表亲经营的表亲公司和丈夫及他的商业伙伴经营的关联公司，两个人没有向纽约政府揭露和中国厂商之间的关系，亦没有向州政府申报自己从中收取的回扣和利润分成，金额高达$800万。他们面临诚信服务电汇欺诈、电信欺诈阴谋、贿赂以及共谋诈骗美国政府等新增指控。胡嚣仲被加控逃税罪名。孙文和胡嚣除了这次新增指控外，早前已经因充当中共政府的未登记代理人、签证欺诈、洗钱、身份滥用等多项罪名被起诉，两人将在下个礼拜一出庭。美国最高法院礼拜四作出裁决，支持南卡罗来纳州将美国计划生育联盟排除在医疗补助 Medicaid 项目之外，并裁定 Medicaid 受益人无权提出诉讼，以强制执行他们选择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权利。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投票是基于意识形态立场，以保守派6票比自由派3票的结果，支持南卡罗来纳州的政策。虽然法律规定通过 Medicaid 投保的任何个人都可以由任何合格者愿意提供服务者那里获得服务，但南卡罗来纳州限制美国计划生育联盟参与 Medicaid， 因为该组织提供堕胎服务，而堕胎服务并不在该州的 Medicaid 覆盖范围之内。不过该诉讼并非关于堕胎权，而是 Medicaid 受益人是否有权自由选择医疗服务提供者，并在挑选被拒绝时提出诉讼。大法官戈萨奇在裁决书中写话， Medicaid 受益人无权通过诉讼来强制执行由任何合格的医疗服务提供者那里获得相关服务。礼拜四是伊朗和以色列停战几日后，中共当局接待了包括伊朗和俄罗斯在内的多位国防部长。法新社报道，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级会议在中国青岛举行，时间约是北约峰会后的第二日。上合组织由10个国家组成，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等。中共防长董军礼拜四在开幕式上表示，这次会议是对充满动荡和变化的世界的制衡。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董军前一日会见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和白罗斯防长时表示，本世纪重大变化正在加速，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抬头，霸权、霸道、霸凌行径严重冲击国际秩序等。礼拜四会议的议程没有公布，但最近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已列入其中。分析人士表示，中共一直避免在外交渠道以外支持伙伴伊朗，一个表明在中东的回旋余地有限，而且不愿意损害和华盛顿的关系。近日美国哈佛大学金艾迪学院正在裁员，这个是该大学为应对川普政府最近的一系列惩罚行动而采取的措施之一，目的是削减成本、节省开支，应对重大财务挑战。礼拜三，哈佛大学金艾迪学院院长温斯坦在写给教职员工的一份电子邮件中宣布，除了哈佛大学在全校范围内实施的暂停招聘和绩效加薪外，该学院还将进一步削减运作成本，包括裁员。根据邮件内容，管理层礼拜三下就通知了受裁员计划影响的员工。金艾迪学院的发言人拒绝透露到底解雇了多少员工。温斯坦说，金艾迪学院早在今年2月就开始计划削减预算，但川普政府后来的行动 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阻力。他在邮件中不单止提到白宫削减了哈佛大学几十亿美元的研究经费，还提到了另外两个被预算造成威胁的问题，一个是将流失国际学生，二是政府可能会大幅提高大学的捐赠税。当地时间礼拜四，中国北京密云区发生一宗车撞人惨案，一名男子驾驶小客车将一班小学生撞倒，包括成人，一共死伤11人，6名学生当场死亡。当局称是司机操作不当，但现场目击者称是司机同车内的妻子吵架，冲动撞人，类似于报复社会。据密云警方通报，事故发生在下午1点几，肇事者是35岁男子韩某。网传影片显示，肇事车直接冲上人行道，车卡在树木和围栏中间，车头离地至少一米，而在马路和人行路上瞓低了好几个学生，鞋和书包散落一地，惨不忍睹。一位现场目击者对大纪元记者说，他到现场时撞人事件已经发生了，可以见到地上瞓住几个细路，救不到了。目前知道的是撞死了6人，一共撞了11人。他说当时细路仔啱啱食完饭返学校，过马路时被撞到的。这个目击者还说他不能够讲太多，因为透露消息的很多人都被警察约谈。俄乌战争持续之际，最新消息指出，俄罗斯银行坏账估计已经达到几万亿卢布，经济前景恶化，引发人们对普京维持战争的能力的质疑。彭博社礼拜四报道，俄罗斯银行业官员表示，俄罗斯经济前景恶化比公开承认的更为严重，未来12个月内发生系统性银行危机的风险很大。据彭博新闻看到的文件显示，俄罗斯银行越来越担心它的资产负债表上的坏账水平。知情人士称，由于高利率，俄罗斯很多企业和零售客户无法偿还贷款，他们私下对此发出了警告。据知情人士透露，各银行估计外坏账高达数万亿卢布，并正在采取措施管理日益增加的风险，这个可能导致信贷紧缩的早期迹象。一项估计显示，2025年前两个月，俄罗斯银行的企业贷款组合减少了15000亿卢布，约合190亿美元，之后才趋于稳定。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